今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讲橄榄山宝训，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第24章42到44节，以及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路加福音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利累住了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领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警醒预备的信息，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在你的话中能够得着喂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称义的信心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好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1990年3月18日的时候，美国波士顿一家私人美术馆，名字叫做伊莎贝拉·加纳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它发生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名画盗窃案。13幅世界名画被假冒警察的歹徒，在80分钟内一扫而空。其实这家美术馆，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盗窃眼中的目标，所以他们有完善的防盗设备。但是当天晚上的警卫因为不警醒，为了冒牌的警察开了门，引狼入室，把今天价值几乎上亿美元的名画偷走了。即使后来悬赏500万美元，警察、FBI、记者到至今都没有办法破案。那一位大意的警卫，不是只是当时的大意，警察后来发现他事实上一直都有不警醒的习惯，他会为陌生人开门，造成了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名画盗窃案。这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相同的意思，艺术馆警卫的不警醒损失的是上亿美金的名画，基督徒不警醒丧失的是无价的救恩。你可能会问，我不是因信称义了吗？为什么还有可能会丧失救恩呢？答案是，就是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真正称义的信心是一种对救恩警醒的信心，称义的信心，真正称义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真正称义的信心是活的，活的信心，成长的信心，而警醒 则是称义信心所产生的果效。这一段经文，这三节经文教导我们，基督教导如何在救恩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基督教导如何在救恩中警醒预备最后的救赎，这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之外，我们还需要看到如何在救恩中警醒预备的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就是：第一，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经历主同在的建造；第二，谨慎的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第三，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让我再重复一遍：第一，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经历主同在的建造；第二，谨慎的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第三，明白神复兴神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首先，为什么这段中心的思想是基督教导如何在救恩中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和救赎呢？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到挪亚洪水审判和救赎的事情。挪亚和他的家人不知道洪水审判的日子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们，他们也不可能每天不睡觉的等待。但是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把方舟建造好了，他们在神同在的引导下，他们进入了方舟，在神的审判中经历了神的救恩。挪亚建造方舟告诉我们，挪亚和他的家人明白神的启示，并且顺服神的启示，他们明白神的救恩计划，他们也顺服神救恩的计划。他们一方面在当时要过去的世代中生活和侍奉，一方面在自己的救恩中成长和预备。他们在生活和侍奉中所经历的救恩的果效彰显在最后神在同在中引导他们进入方舟的事实上。挪亚在洪水审判的日子和他的家人顺服神的旨意建造方舟，经历神在洪水审判中的救赎，预表基督在末世审判的日子和他的百姓顺服神的旨意建造基督的身体，经历神在历史结束时候最后的审判和救赎，也就是基督最后的降临。因此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洪水审判不仅仅是教导基督最后审判会不知不觉地来到，还教导我们挪亚和他的家人如何警醒地在救恩中预备最后审判和救赎。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主耶稣从这边开始，他一连用了五个警告与提醒的比喻作为橄榄山宝训的结尾，就好像登山宝训一样，结尾也用比喻作为警告和提醒，提防假先知，要进窄门走小路，要做聪明的盖房子者， 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用比喻的原因，一方面是要门徒得着更丰富的祝福，另外一方面是要对那些心里刚毅的人，要他们听不明白，这是对那些心里刚硬的人的一种审判。所以你可以说，审判是从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就开始了。我们来看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边是讲到对基督末世审判和救赎的警醒，这里的所以是直接连续前面的经文。前面的经文38节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边前面这段经文首先是讲到末世主降临时候的最后的审判是不知不觉就来到的。第二，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在这边没有用降临这个字，而是用来到这个字。主的降临 parousia 是特别讲到主最后的来到的那件事。人子的来到 erhomai 是从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而来的，主要是在讲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但以理7章13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耶稣在第30节的时候就引用了但以理书来预言并说明他复活升天掌权后彰显在他施行审判上。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个哀哭是审判，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就是指主耶稣在天上执掌王权，开始向地上施行审判。他的审判瓦解了敌对基督的犹太教势力，并且毁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的问题是，主耶稣在这里明显的是讲到他最后降临的审判，但是他为什么不用降临而用来到呢？新约圣经学者法兰斯 R.T. France 指出，主耶稣在这里用来到是和前面的经文19章28节和后面25章最后31到34节山羊和绵羊分开的那些经文相吻合的，是指一个新的世代的来临和最后的审判。他说，人子天上权柄彰显在他用罗马军队作为工具审判了犹太教会，毁灭了耶路撒冷圣殿，而他的权柄将会最终显现在末世他降临时候的审判。 这样子的解释正确吗？是否是过分解读了来到这个字呢？我们读启示录就会发现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启示录中复活升天的基督，他作为教会的元首，他行走在地上的各个教会中间，责备撒迪教会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示录三章三节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他用的语言是跟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是几乎一样的语言，这是主耶稣在执掌王权审判他自己的教会，这里不是在讲到最后的审判。启示录圣经注释者 G.K. Beale 说，因为这里的审判是有条件的，所以不是指最后基督来的审判，而是对地方教会在历史中的审判。然而基督的这种到来是与他最后的再来是连接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同样属于已经被启动的末世的过程。两者的区别在于，最后的到来是从基督复活开始的过程的结束，甚至从基督在地上的执事就开始。这是 G.K. Beale 的解释，所以整本启示录就是在讲基督复活升天时候施行一系列循环的审判，而导致最后审判和主的降临。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用来到而不用降临的原因。这两位学者不约而同的细腻的解释，使我们对主耶稣在这边的警告就感到更是恐惧战惊了。因为复活升天的基督不仅只是在他最后降临的时候施行审判，他也在教会历史中对他自己的教会施行审判。无论是历史最后的审判，还是历史中的审判，主的审判都是突然来到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一直在他的教会中做王掌权。基督用他的话，在他的子民的心中掌权，彰显他的荣耀。他也用审判掌权，彰显他的荣耀。因此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就是在恩典中顺服主，在恩典中顺服他的教导的人，在恩典中越来越明白主的旨意的人。我们来看43节，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主耶稣接下来用贼做比喻，来说明基督审判临到的时间是无法预测的。对早期的教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图像。如果屋子的主人知道小偷什么时候会来，就会在那时间内警醒，看守好他房子里的财宝，而在其他的时间内就不注意了，也不警醒了。但是屋主若是知道小偷什么时候会来， 屋主若是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回来，他就必须时时刻刻警醒预备好。所以这是这边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保持警醒。也许你会问，保持警醒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每天不要睡觉吗？我不可以看电视吗？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读经祷告吗？这里的警醒，准确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其他地方的经文做进一步的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21:34-36，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是指历史最后的审判。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是指最后审判中的救赎。今生的思虑，就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焦虑，对今生生命的焦虑。耶稣用贪食、醉酒举例来说明极度受缠累的情形。也许我们不会受到，我们不会贪食、醉酒，但是我们会受到其他许多的关于今生的一些思虑，受到这些事情所缠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可以解释为持续的保持属灵的清醒，在各种不同的遭遇环境中向主求，这是一种与主联合的在内心祷告的征战。当今生日常生活许多事情把我们的心缠累住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与我们的救恩有关系的征战。我们需要立刻在心里向主祷告，思想主的话，靠着圣灵，不顺着那些今生的思虑去担心焦虑。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情警醒。其实这就是罗马书8的顺着圣灵而行的，在恩典中长进的新生命样式，生命的新样式。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中去过生活和侍奉神，而是同时在救恩的原则中警醒和预备。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中教导我们和他联合，胜过一切今生思虑的缠累。许多的时候，基督徒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属世界，把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看为是属灵的。这种二分法的观念是错误的，也是不合圣经的。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是主带领我们进入的环境，为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大小细节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上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联合，使我们被他建造，在他的同在中，在他的话的同在中，经历他的得胜，经历被他建造。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启示录16:15， 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有福了，这是一个祝福的语言。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这是一个福音的祝福。这一节经文是我们在周五启示录查经不久以前一起思想过的经文。这也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用那橄榄山宝训同样的语言，向每个世代的教会中的得胜者的呼召和提醒，提醒最后审判的来到的突然发生和不可预期。那什么是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呢？在启示录的背景之中，是指与世界思想体系的不妥协，与世界偶像崇拜的思想模式的征战得胜的异性。在罗马书中，就是称义的信心所结出的成圣的果子，就是那个所穿的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那个细麻衣。我们知道，约翰时代的教会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权势下，他们工作、生活和事业，如果要发达成功，就必须和当时的地方上的商业工会妥协，参与他们偶像敬拜的活动，否则他们就无法拿到做生意的营业执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必须按照今天社会文化中与圣经原则相违背的模式去运作才能成功。对教会而言，我们需要把娱乐带到敬拜中，否则我们就不会成功。我们不要讲太深的圣经真理，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人来。我们不要讲罪，不要讲审判，只要讲神是爱，先把人吸引过来。这是世界的模式。我们知道，神的爱离开了罪和审判，就不是圣经中所教导的神的爱。神的爱和他的公义，和他对罪的审判，和他对罪的赦免，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世界的思想则是 All we need is love，我们只需要爱。这是 Beatles 在1967年非常流行的歌 All we need is love。 但这不是圣经中的爱，圣经中非常强调爱，但是圣经的爱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不是我们天然本性中的爱。我们的爱心需要经过许多实验的。当我们大发热心侍奉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许多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爱心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人际关系的冲突的。天然本性的爱中有许多掺杂，就在这些的情况之下被揭露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原则，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经历主同在的建造，这是第一个原则。挪亚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方舟，警醒预备神的审判和救赎，预表了基督按照神的旨意建造教会，就是基督建造我们。耶稣教导我们要在救恩的原则中 生活侍奉，警醒预备，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被今生的私利所缠累住了。要知道如何在祷告中与主联合，与主的话联合，胜过本性肉体，胜过今生的思虑，在主的同在中经历主的建造，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来看第44节，对基督末世审判救赎的预备。第44节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在就来了。主耶稣在这里似乎重复了42节，同样以所以作为结论的开头，但是你会发现他前面的强调在警醒，这边的强调是预备。前面42节用你们不知道哪一天，这里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前面用你们的主，这里用人子。你们的主，42节似乎强调了主耶稣与他门徒之间的关系，在恩典中的关系，在救恩中的关系。而这里的人子则强调了他是那位执掌王权施行审判的主，对他的教会施行审判，对全地施行审判的主。前面的重点是审判发生的时间的不可知，后面这节经文的重点是审判是突然发生的，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特性。那么警醒和预备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到前面，警醒是在救恩中，在福音称义成圣的原则中过日常生活和侍奉的日子，清醒的知道在主的同在中自己被建造。那什么是预备呢？我们如何更进一步的明白主耶稣在这边讲预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所以，同时看为是整个登山宝训从四节到43节的总结的话，那么这里的预备就和前面的教导有密切的关系了。主耶稣用两个所以做开头的句子在这边做总结，而中间放的那节经文就是家主和贼的比喻。42节的所以总结了挪亚洪水审判和主末世审判的启示，而44节的所以则总结了整个前面末世与主再来的教导。这三节经文42到44节合起来也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转换点。接下来主耶稣就用了四个比喻继续说明什么是警醒和预备。如果我们回到前面的经文来思想来看这里的预备的话，就可以看到两个原则。第一，谨慎的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第二，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谨慎的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主耶稣首先就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换而言之，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会有许多关于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许多的教导是不正确的，也是迷惑基督徒的。从基督复活升天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假先知、假教师和他们的跟随者泛滥的时代。基督徒需要谨慎地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那我们如何谨慎地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呢？我们需要谨慎地从教会历史的发展中来认识和分辨，因为基督一直在他的教会中工作。在历史中，他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和教师，带领他的百姓认识基督和他的工作，认识基督的国度。如果你只靠自己去读圣经，是很难认识和分辨的，因为这些的知识是基督赐给他的教会的。自己去读圣经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单单只靠自己去读圣经，你非常难去分辨那些不纯正的教义，或者是很难去认识到什么是真的准确的教义。你必须要知道基督一直在充满败子的教会环境中让麦子长大成熟，所以你必须追溯这些关于末世教导的历史根源，去认识分辨不同的教导。我们上周看到英国的改教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产生了西敏斯特的教义问答，其中包括了重要的圣约神学的教义。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七章，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讲圣约神学。这些帮助基督的教会清楚地认识基督的工作，也就是恩典之约如何在旧约时期、在新约时期如何展开。因此教会必须从教会历史的教育的发展来认识和分辨今天各种不同关于基督的国度在末世发展的教导。基督徒自己也有责任要检视自己对真理的教导。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分辨是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的标志，是教会牧师教师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是预备的第一个重点和原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马太福音24章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则，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作为基督国度的子民，基督徒需要明白神要如何复兴我们，神要如何重建耶路撒冷。第十五节中间的会意这个字就是明了、领会、得着洞察力，特别是指理性的深思或内在的沉思。这是 BDAG 圣经字典的解释。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 所应许的神百姓的福音新和耶路撒冷的重建，一方面是指旧约时期以色列的归回和重建第二圣殿，最重要的是指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新约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基督身体的长大成熟，就是神百姓的复兴，就是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重建。这是基督的工作。今天有各式各样的教导混乱了圣经中非常清晰的真理，其实这些真理和对圣经的解释在教会历史中已经清楚地成型了。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救恩中警醒预备基督最后的审判和救赎。有三个原则。第一，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经历主同在的建造。第二，谨慎地认识和分辨基督末世再来的教导。第三，明白神复兴百姓和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最后，当时的使徒彼得在后来他写的书信之中也用了同样的话来提醒我们。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今天的经文之中教导我们要警醒，要预备，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之中，在你的救恩的原则中生活和侍奉，好让我们经历你的建造，也求你继续的指教我们，让我们认识分辨你末世再来的教导，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你要如何复兴你的百姓，你要如何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新城耶路撒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